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值日学。先给大家考个试。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讲了保罗他们一行人在两个地方的故事。事实上，是我们新约圣经保罗曾经写过哪几本书跟这两个地方有关的？他上个礼拜去了哪两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在《使徒行传》的后半段，第16章左右。是他第二次出去布道旅行，第一次出去布道旅行的那个地方通称加拉太，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写过一本书信叫做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大部分在讲的都是在讲说我们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今天都是中国人也好，我们从各方各族的人，我们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我们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但是那是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跟那些就是那些犹太教的人很强的在那边争执之后，他们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其实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想法常常会让他混淆。他那时候写了加拉太书，让加拉太那边的弟兄姐妹不要被这样的一个邪说好像被引诱或是说走偏了，所以他写了加拉太书。那是他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他去了很多地方。我们两次以前讲到说圣灵不许，神的灵不许，所以他后来来到一个海港叫做特罗亚，路加医生加入他们，所以他们听到一个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也是一个 general place， 就像加拉太一样。但是他到马其顿以后，第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腓立比。记不记得保罗后来写一本书叫做腓立比书？今天我们早上叶长老跟我们分享苦难，跟苦难相对比的就是喜乐。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以后我们差不多在一个多月后我们会谈到，他那时候是在监狱当中，他失去自由，在外面很多人讲保罗的坏话，他无能为力。如果是我们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是我们最感到挫折 frustrate 最难过的时候。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整本书都在讲什么？在讲喜乐，都在讲喜乐。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在他苦难最重的时候，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就是喜乐。以后我们会讲那本书，但是他写腓立比书是写给我们上一个礼拜天讲的他去腓立比那个地方。腓立比那个地方他不在会堂传道，他是在西边有一些犹太的妇女安息日的时候在那边有祷告会，他去那边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有果效。其中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女的信徒叫什么名字？莉莉亚。广东团契的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当中就有一个姐妹叫莉莉亚，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讲到那个吕迪亚，就是这个名字，是一个女的商人，她在那边信主。但是没有几个礼拜，她在那边聚常聚会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女的被鬼附，但是她会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通灵灵媒，会算命。但是她是一个奴隶，她的主人是靠她这样子在赚钱。她不断的对保罗希拉他们说，神的仆人，你们在传神的救恩。但是保罗听，他中文翻译比较奇怪，他是说他厌烦。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英文的翻译叫做什么 trouble。 保罗看到这个女孩子她被人家使用，被鬼附，虽然他讲的话好像是在见证他们，但是说真的，神的道不需要鬼的见证，所以他还是把这个鬼赶出来。被这个鬼赶出来之后，这个女的就失去这个通灵的这个能力，他们主人没有办法靠他赚钱，他们就把保罗希拉抓起来。记不记得这故事？他们被鞭打，被丢进监狱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狱。腓立比，记得腓立比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一个军事重镇，大部分是军人。去那个地方，虽然他传福音给一些犹太的妇女，但是其实在那个城镇当中最多的是军人。那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军人呢？没有想到神的方式是他们被冤枉，根本没有经过审判，他们都没有问，都没有问，就把他们鞭打放到监牢里面去。但是我们上个礼拜这边分享说，他们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在苦难当中他们还是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但是我们看到地大震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如果是我的话，地大震动，锁链睁开，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就走了。保罗他们也没有走。我觉得这是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常常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神把我们好像有一个机会要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苦难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狱卒。因为那个狱卒一想到说这个囚犯都跑了，他一定是会被惩罚，一定会被处死，所以他正要拿刀自己 自刎的时候，保罗还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他还把福音传给他。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赞美神，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还是为自己想。但是保罗希拉虽然那么大的神迹在他们当中，他想到的不是说他们可以离开，他想到的是在那个地方那个狱卒他的生命，他们一家，他把福音传给他们，甚至其他的众囚犯记得他们都侧耳而听，他福音临到那个监狱，临到这个军人当中。所以不只是这一家受洗得救，我们知道后来腓立比的教会建立，我相信有很多的军人是借这个机会，这个教会这个成立。但是隔一天他们被迫还是要离开腓立比，他们就来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在腓立比附近叫做什么，另外一本保罗很有名的书信，还有前书跟后书，叫做帖撒罗尼迦。他就来到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本来也要传道，但是其实是他跟希拉两个人先去，他把路加医生跟提摩太留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继续兼顾那边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去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叫做耶孙家里面。但是后来他们犹太人继续追到那个地方，继续迫害他们，要抓他们，他们没有抓到他们，他们反而把耶孙一家抓起来。我们看到迫害不止临到保罗希拉，也临到在那个地方后来相信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分享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面去。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到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加拉太的这个地方。他们安提亚的教会在这里，这边是他们原来的所谓的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在这个地方安提亚教会在这里，第一次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加拉太这个地方。第二次他们本来要去亚细亚，圣灵不许，他们要去美西亚，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们就绕过来到特罗亚。其实看到马其顿的呼声，他们跨过这边，其实是亚洲，但是他们跨过亚洲过去到了欧洲，到了腓比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就我们上礼拜就是分享到这个地方，没有想到在帖撒罗尼迦他们继续碰到他们这些逼迫，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继续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十节开始继续往下看他们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早上一起来敬拜你，感谢神借着叶长老的口，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苦难的问题。是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些时候会碰到逆境，碰到苦难，但是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亲眼能够看见你，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你必有你的美意。主，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一行人，主，他们传福音也并不是顺顺利利，他们其实也碰到许多的这些苦难，主，但是他们心中仍然充满喜乐。他们甚至拯救临到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解脱、自己的解放、自己的自由，他们更看到周围人的需要。主，我们真是盼望把这样子的心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查考，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些保罗希拉他们那时候的这些经历，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学功课，让我们今天一天比一天更知道你的心意，活着能够更像你自己。求你今天早上祝福我们这边的主日学，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好，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样用起音的方式，我念蓝色的，弟兄姐妹念黑色的字。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腊的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承正道，也就往那里去，送到众教召。
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腊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第二次出来传福音布道旅行，第一个地方叫腓立比，保罗曾经写过腓立比书。第二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下礼拜我们要特别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接着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庇利亚。今天我们要讲三个地名，这三个地名一个大家非常不熟，就是这个庇利亚。第二个呢，保罗没有写过书信，但是大家对那个城镇非常非常熟悉，叫做 雅典，现在特别是奥运要来的时候，大家特别听过雅典。他离开雅典之后，今天我们最后还会提到他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哥林多。大家对哥林多名字熟吗？因为也有哥林多前后书，大家最记得有名的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会想这样一个城市，我们先从庇利亚开始。他们离开了铁萨罗尼加，接下去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庇利亚，在铁萨罗尼加的旁边有一个小镇，其实离他不远。所以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才看到说，铁萨罗尼加这边的这些犹太人又追到庇利亚来，因为他们其实相去不远。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问题，为何路加医生在这里说庇利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加的人？这个很绕口，这是文言文哈，咸鱼就想到咸鱼炒饭。为什么庇利亚的人比铁萨罗尼加那边的人好？在路加医生的眼中，为什么？
天天看圣经。
铁萨罗尼加的人有没有天天看圣经？他为什么觉得说这边人比较好？不是因为他们很快就接受福音，乃是他们在甘心乐意领受这道之后，如果大家回去看第十节第十一节，他甘心领受这道之后，他们是不是就成为基督徒，然后就很开心，然后继续过他们的日子？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在做什么？每天在那边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什么是与不是。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还是花很多的时间，就像今天早上为什么崇拜之后要留下来参加主日学，为什么我们要去小组，为什么要去查经班，为什么要看很多的属灵书籍？因为我们要继续在这真道上扎根，我们需要在真道上扎根。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八节，一起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你们要谨慎，恐怕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有趣的，我们不需要有大专的高等学历就可以相信。我在大学一个跟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室友，其实他后来去读神学院教会音乐，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第一个主修吉他的教会音乐博士，教会音乐博士。他现在回在台湾，我在大学的时代跟他做室友，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信主，他信主之后他哥哥信主，他妈妈信主，然后他有一个哥哥是在行法术的，本来是一贯道的，他也信主。后来他问他哥哥说，你怎么会信？因为他说，我虽然会行法术，会灵魂出窍，但是我还是不喜乐啊，我生活还是很 miserable。 后来他也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觉得最amazing 是他家里的老祖母，他本来是在拜拜的，他们家有一个东西，后来他老祖母也信了，然后就把那个收起来不拜了，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说他们家不管是从高等知识分子到他不识字的阿嬷，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给知识分子，我们的信仰神很公平，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救。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就这样子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继续像这边的底利亚的人，要在真道上扎根，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因为撒旦他的伎俩是说，当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心里面想说不会有神，不会有神。如果我们想说有神的时候，撒旦就让我们去相信别的神或是多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让我们信错了，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的学说。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也好，特别是路加医生在这边说，比利亚的人他们很重要，是他们在这边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这礼拜收到一封 email，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弟兄姐妹收到一个 email， 我看到那个 email 里面心里很沉重，很扎心。大家知道现在在电视，美国的电视界有一个叫做天后，就是 queen， 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叫做 Oprah。 特别是说你白天有在看电视的人就知道，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节目 Oprah Winfrey。 大家知道 Oprah 从明年开始，1月1号开始， 他每天要带查经的节目在 radio 上面，每天一个小时，一年365天。你乍看之下你会说感谢神，但是等到你看他查考的内容，我们会吓一跳，因为他完全不讲罪，他不讲耶稣的救恩，他说人是没有罪的。我们发现他虽然说他是要讲基督教，但是他的内容并不是我们相信的基督教。然后明年开始呢，按照他的这么有名的名字，他要开始带这个查经。那个 email 发出来呢，要很多的基督徒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可能就影响很多人以为这是基督教，但是就相信了错误的救恩。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十几二十岁，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喜欢 musical。 那时候台湾刚好上演了一部 musical 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有没有听过那部电影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这是美国的 Broadway， 他们把耶稣特别是他受难复活的这段经历呢拍成电影。他的背景是一群年轻的人，他们就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拍那个演那个舞台剧，那个写词写曲的人都非常有名，歌声魅影也是他写的，那个 Andrew 什么什么那个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写的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我那时候好兴奋，那时候在电影院上演，我就跑去看，我是一个基督，在台湾少数的基督徒，说难得有耶稣的故事可以在电影院上演。我那时候的想法就像我们要在教会看耶稣传一样，我就去看，就看完回来就觉得嘿，很奇怪，有些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举例来说，犹大他是不是出卖耶稣？等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出去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叫做 Why me， 为什么我，总有人要出卖耶稣，为什么是我？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这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 pop music。哦，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里面这首歌。但是后来一看那个电影才知道，原来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爱上耶稣了，所以那首歌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他在讲男女之间的爱。那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有一点点出入，我那时候我也不清楚，我那时候本来很兴奋，但是后来我渐渐过了几年之后，我知道更多的背景，才知道拍这部电影的人他更不相信这个信仰的，他们只是把圣经拿来按照那里面拍，但是里面的诠释通通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好像要哗众取宠。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的信仰。连今天最大的在全世界很多信徒就是天主教，天主教里面我们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同，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但是他们里面也是有一些信仰是走偏的，我们要很小心。这就是为什么路加医生一直在这边提醒我们说，比利亚的人比铁萨罗尼加那边的人好，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撒旦并不是说就没有事了。彼得在写他的彼得书信的时候说，撒旦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耶稣在最后晚餐跟彼得说，那个撒旦好像塞你们，不断的要让我们跌倒，要让我们跌倒，去让我们相信错误的东西。所以短短的比利亚在圣经当中提到了不多，但是提到了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参加查经？为什么要参加主日学？为什么我们要看很多的属灵书籍？但是说到属灵书籍，我们又要很小心。一样，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淡江团系很流行韩国，因为韩国那时候忽然他们的基督教大复兴，有一个赵雍基牧师写了很多的书，那时候我们也都去看，也都很敬佩，而且觉得很有道理。他里面有一个说，你们祷告为什么不 specific 呢？我们要祷告跟神，你要讲得很 specific， 怎么意思呢？你如果想要一部车，你要跟神讲说，你这部车是什么车，哪一种 model， 什么颜色，如果你没有讲清楚，神不会清楚的，所以你要求得很 specific。 然后你说 positive thinking， 你去上班看到那个 manager 的那个 room那个door名字，你就开始想象说，这以后会是我的名字，然后就跟神求 specific 的求，神会给你。久而久之，我看一看，后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刚开始不是很清楚，后来才清楚。这个就是今天在美国也很有名的，叫做成功神学，就说你只要相信基督教呢，你就可以赚大钱，你就凡事都能够顺利。但是今天早上叶长老不是这么说的，耶稣也不是这么说，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这些人讲的是说，你只要成为基督徒，不只有平安喜乐，你在这世上一切凡事都能够顺利。我们看到撒旦常常会用刚刚讲的那句话，虚妄的妄言，特别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常常想说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大部分的人对神的想法就是圣诞老公公，有一个白胡子，就是给我们很多的礼物。我们常会把我们的信仰好像想象成我们的信仰，这才为什么路加医生在这边讲说，比利亚这边的人很重要，我们要不断的生根建造。很多的时候，这世上的人用他们自己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但是我觉得这些有些时候这些事情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没有看过 Jesus Christ Superstar， 我后来我对很多的事情我不会了解。我如果没有看过赵用基牧师的书，我后来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并不会那么全面。所以我是说，我们也要去接触这些东西，但是不要被他引诱，我们更是要在这上面有更清楚的认识。这其实对我们是好处。很多的父母亲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他们说小孩子要不要让他们去读 public school， 有些人是说我们要保护他，让他们去读 private school， 最好去读 christian school， 让他不要受这些外面这些理论学说的影响。有些人是说，如果你永远一直保护他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expose 这些东西，他们以后他们没有免疫力。你问我呢，我的答案是两个都对。怎么说呢？我要看小孩，如果这个小孩是很容易被人家跟着别人走的，我们可能小时候稍微保护他一下，等到他自己有比较有独立思想，再让他开始 expose。 但是也不能够一直保护他到大学毕业，我们没有办法，不能够这样做。在 right time， 我们还是需要让他们去 expose，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信仰要成为他自己的。但是如果这小孩子他自己主见比较强，他比较不受影响的，说不定早一点就可以在 public school。 所以我说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我们父母亲很难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小孩都要因材施教。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当作温室的花朵。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这世上的小学。前一两年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也是基督徒，他那时候女儿开始在大学接触 New Age。 大家有没有听过 New Age？ 其实 Oprah Winfrey 她的 title 就是 Jesus in New Age。 我不知道这个 Oprah 的东西跟这个 New Age 是不是相关，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里面。但是在另外一派，在大学里面有很多的 New Age， 他们也是在讲只想相信有神，神的慈爱，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他们不讲耶稣，不讲耶稣的救恩，不讲罪。这个 New Age 他们也相信条条道路可以 通罗马，你跟他讲耶稣，他说我们也信的，但是他们的信仰内容是错误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信仰，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盼望不断地借着圣经去考察说这道到底是是与不是。所以有一个问题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应该完全没有疑问？我们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信仰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我们愿意信心接受信仰，并非表示我们就完全清楚明了而没有任何疑问了。今天早上叶长老提到，即使是保罗，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在阿拉伯的时候，信主去阿拉伯的时候，他说是耶稣亲自启示他，他比起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更多的直接从神那边来的领受。但是即使是他在哥林多前书，他在讲这爱的真谛，记不记得最后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现在仿佛照铜镜模糊不清。即使是保罗，有很多事情他也是不清楚，他说有一天我们要跟我们的神 face to face， 面对面，我们就清楚了。即使是保罗这样子的人，他也并不是什么都完全都有答案。今天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有一些问题，我们在团契小组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也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就是神啊。问题我不是。你今天问我，中信你好像在那边讲的头头是道，你有没有问题？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还有很多的问题都在我的小册子里面，神还没回答我。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了解还不够周全的时候，神也没办法给我们一个答案。我记得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的门徒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不会了解。我们可能要很多的经历之后，我们渐渐会了解，时候还没有到。有些事情可能我们 除非到有一天跟他面对面，我们才会了解。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说我们相信了以后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反而是我们可能还会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问题还是要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一种积极的方式是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不断地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问神这些问题，问我们属灵的长辈，问我们弟兄姐妹这些问题。有些时候我觉得神很幽默，我星期六在想的祷告完，星期天牧师就讲答案了。有些问题七年十年还没有回答我，但是我们需要，如果有疑问，我们要诚实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站在一种立场是说去怀疑去攻击的这种问题，而是 positive。 你看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有没有问题？门徒也都有问题，并不是说哦，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完全没有疑问了。我们是要不断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信仰上的问题，借着查经分享，让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希望有一天神能够回答我们。其实我很喜欢带问题解答，因为我以前就是问题儿童。我从成为基督徒之前，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神，他借着不同的方式让我了解。我也收集很多这些什么铁证待判、啊、或是圣经的疑难问题，我有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希望我能够清楚，我能够了解。其实我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慕道友常会问你很多问题，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更坚固。我们当然不要迷信，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不信。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信仰这样这个态度，我们的信心，所谓的信心就是我们并不是完全了解的才信，但是我们相信之后，我们继续在这信仰当中去思想这些问题。我相信神会在不同的时候，按照我们不同的灵命，他会给我们答案，他会让我们慢慢成这件事情上慢慢慢慢能够越来越认识他的心意，越来越认识神自己。让我们在听到在查经在分享在见证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我们分辨内容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说有人上去教导就绝对都是正确。我也不敢说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都是正确的，其实我一直在尝试的是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记得耶稣他受洗之后在旷野四十天没有吃，后来撒旦来试探他，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撒旦跟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耶稣那个时候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吃有什么不对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有。他肚子是不是饿？饿。他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他有犯罪吗？如果这么做他有犯罪吗？没有。但是耶稣那个时候的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这么做并不是一种罪，但是他要让我们看到，即使是耶稣，他也不随随便便行神迹，只是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他让我们看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更要靠神的话语。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撒旦是很狡猾的。记得他第二个问题问耶稣什么？他带他到一个高楼上面，他跟耶稣说，你刚刚说经上记着说，哈，好，经上记着说，如果你现在跳下去，就会有天使来扶助你，来保护你。撒旦用什么话来试探耶稣？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但是耶稣，我们一定要学习耶稣。耶稣在那时候没有回答他自己的话，他第一个问题他也没有回答他自己的话，他都回到圣经上的话。第一次他用圣经，第二次他更是讲到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这是我们在查经在分享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你们参加我的主日学很久的话，你常会发现在我很多的 body 下面一定会有另外一段是经文。我希望我们在分享查经当中都能够用一种方式，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词，叫做以经解经。当撒旦用这句话来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他是用什么话？也是用圣经的话。我们圣经不能够把它断章取义，很多的时候断章取义我们会有很大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很小心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在听到查经分享见证的时候，更要注意分辨内容是不是合乎圣经教导。 我们不要从圣经当中去断章取义，而要以经解经，知道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没有错，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盼望我们得到这新生命之后，不是就是结束，其实才刚开始而已。我们常常把这些受洗的基督徒当作是新生的什么婴孩，其实对父母亲来讲，怀胎十月虽然辛苦，但是工作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是 baby 生下来之后， baby 生下来之后，我们要喂他们母奶，喂他们 baby food，要帮他们加盖被子，是不是？我们要照顾他，然后慢慢慢慢让他成熟，直到他自己可以照顾他自己，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 IBM 的很多 manager 都赶赶赶，什么事情都要很快很快，很多人在上班都听过这句话。我们很多人就会跟 manager 讲一句话，说你不能够雇用十个女人在一个月之内生出一个 baby 来。 You cannot hire 10 female to have baby in 1 month，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跟 manager 讲的，基督徒里面的成长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忘记，像保罗，今天我们在看保罗出来传福音等等，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已经多久之后了？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十几年之后了。这个并不是他信主马上就出来了，甚至他这个时候要去以弗所，神给不给他去？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神还不给他去，我们看到他到第三次的时候他会到以弗所去，但是我们刚刚看他要去亚细亚，神不给他去，因为他还没有办法面对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在神的话语上继续去扎根，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永远停留在初心的阶段。那我以前用一个例子给大家讲过，因为我很喜欢美国的一个 gospel singer 女的叫 Amy Grant， Amy Grant 她唱过一首歌叫做 Fat Baby。他说我们教会里面大家都 feed me feed me，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问题是吃了以后没有长大，只有长胖，大家没有长大，没有成熟，大家只是 fat baby。 牧师讲什么啊？这个我听过了，这个我听过了，这个我看过了，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长大成熟，我们需要在各方面不断的长大成熟。但长大成熟有很多的定义，但其中一个就是说，刚开始都是受人照顾，但是长大成熟呢，渐渐会去照顾别人。小时候对很多的事情看法是很 narrow， 但是长大成熟可以看得比较远，可以思虑比较周到，会比较 consistent。小时候是做一次，但是下一次又失败了，但是越来越成熟，你会发现它越来越 consistent。 我们有很多长大成熟这方面的分享，其实神盼望我们不断的借着圣经当中能够去知道神他的心意，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能够长大成熟。这是毕利亚这边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对我们基督徒生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毕利亚有许多的人信了主，但是我们看到逼迫还是随之而来，保罗只好离开。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说，他们从特罗亚，其实那时候有四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后来我们说加了路加医生，因为他以前都说他们，从特罗亚那个地方路加医生写说我们，所以表示说那时候路加医生加入他们的布道团。来到腓立比之后，他们碰到这些迫害，路加特别写保罗跟希拉二人离开，表示谁留下来了？路加医生跟提摩太继续留在腓立比。但是我们这边看到说，其实提摩太那时候后来显然已经又跟上来到比利亚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这边提到说希拉跟提摩太继续留下，所以那时候路加医生可能还在腓立比或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希拉跟提摩太继续留下，这次保罗剩下谁？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往前去到雅典去。好，我们来看雅典的这段的经文，这段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从十六节看到三十四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好，二十节十九节大家念到说，他们把保罗带到一个地方叫亚略巴谷， 要保罗讲这新道给他们听。二十节，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我常觉得说现在的人也是这样。最近在餐桌上，我跟徐芬，我们都是把台湾最近的新闻说说听听哈。OK， 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思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信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核心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的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我们继续看，他们逼迫跟着来到的时候，这次保罗并没有离开比利亚走一点点路，他走了很长远的路来到南部这个地方。今天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希腊。今天这个地方叫做希腊。来到希腊一个很有名的古城叫做雅典。当保罗到雅典这个文化古城的时候，他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好，我们不要讲保罗，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雅典，好，不要讲大家，我如果今天有机会去雅典，你们猜我会做什么？一定去 sightseeing 嘛，去观光嘛，去看看这个神庙，这个一定看很多很多以前听闻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到雅典去，这个是历史上这么有名的一个文化古都，要好好去观光。保罗到雅典这个地方他在做什么？平常的人可能是充满兴奋好奇的心想到处去观光，其实雅典是保罗到目前为止传福音所到最大的一个城镇，这不再是像以前那种小 city，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镇，一定会到处去观光去看。但是我们看保罗在这边却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怎么样？心里着急。按照历史学家那时候2000年前雅典里面大概有30000多不同的偶像，今天在美国很多小城镇都不到30000人，那个地方单单偶像就有30000。回去台湾比较能够体会，在台湾是3步一小庙5步一大庙，很多的土地公庙，很多的庙。我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读淡江大学，我们住在淡水，淡水每一年有一次的大拜拜。大家知道在台湾大拜拜是像以前我们中国人的赶集，像美国这边的 State Fair， 这是大家聚在一起，好，大拜拜的时候请客也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坐车子回去淡水的时候，哇，我们大家都好像就是喜气洋洋，像过年的气氛一样，就到处吃啊看啊，这样，然后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去。过一会我一个同学回来，哇，愁眉苦脸，我怎么了？他今天大不是喜气洋洋吗？他讲的话跟保罗讲的话一模一样，他心里扎心。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地方，他不只是看到文化古城，不是这些古迹，他看到这个满城的偶像，他心里着急。刚刚有一句话很有趣，说当地的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什么说说听听。其实跟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很像，特别是我们 internet 现在特别发达，以前还要等什么世界日报，现在不用，上一个星期六早上6点钟就醒过来就去看结果。对不起，我从台湾来的哈。前天好像昨天前天有一个说国内来的留学生，他说他也起来看， 所以不只是我们台湾的人关心，大陆那边人关心。现在在 internet 什么样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你找不到你去找 Wikipedia， 但我不敢说那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很多很多的这些 information， 其实那时候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所每天在做的就是把新闻说怎么样，说说听听，说说听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卷在那里面很兴奋的，你看这是一个文化古城，这是一个充满的新知的一个地方，保罗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一定很兴奋的，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呢，他更看重那边人的灵魂的价值，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不断的在辩论。路加医生特别提到那时候有两门的学派特别有名，一个叫做以比古罗，一个叫做斯多亚。今天这两个名字对我们来讲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好，我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禁欲主义，一个叫纵欲主义？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佛教说四大皆空，他们是完全禁欲的。有一些是纵欲主义，我们吃吃喝喝，反正明天都要死了。前天钟德明到学生团去分享，我去听，哦，他曾经 share 了一个 chart， 他是从国内的那个观点，他说80年以后生的人跟90年以后生的人，另外一个是70年生的人，然后70年以前生的人都是工作都是战战兢兢，那种其实是非常认真的，但是90年以后生的人根本就是什么都是吃喝玩乐，什么国家大事不在他们心中。其实我会发现说我们周围的人其实这两种人都有，我们是比较在30岁40岁中年的人，我们都非常非常认真，讲难听一点是 workaholic 工作狂，我们是以工作为主，连我们去休假电脑都带去，是不是晚上在 hotel 里面都还在打，真的玉芬爸爸妈妈来我们去夏威夷的时候晚上我在做什么，我连线上去在那边工作，到加拿大去过年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玩我在那边工作，感谢神，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情，我现在改变了一点我们美其名是认真工作啊，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勤劳，都是 hard working， 我们禁欲，这个浪费钱那个浪费钱，我们要节省，我们很多人是属于这种禁欲主义。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从小没有吃过苦，他们吃吃喝喝吧，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人帮我们预备了。其实我们在周围里面这两种人都有，伊比古罗是享乐主义者，他们所倡导的是趁今天还有机会就尽情享乐，因为或许明天就要死了。但是另外一种斯多亚是禁欲主义，他们所倡导的是理性刻苦节制认命拼命工作。不要说今天，两千年前那个时候在雅典就有这两派的人，一直到今天我们周围都有这两种人，即使在我们当中可能这两种人都有。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啦，那我们应该是要什么态度？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对不对？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跟他们会有什么不同呢？我先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中年以上的，我们都是属于禁欲的，我们都是 hard working， 从小父母亲教导我们就是这样。我觉得我需要学习的是知道说人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life is precious， 这是传道书当中让我们知道的。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那时候从小接受了那样很严格的教育，到我看传道书这一节的时候我不认同他，但是后来我渐渐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即使是保罗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但是享受这个字很重要，享受的英文是什么？ Enjoy， 用英文来说它的字根是什么？ Joy， 而不是 happiness。 以前我们在查圣灵的果子讲过 Joy 跟 happiness 有什么不同。 happiness 我们中文说是快乐， Joy 呢喜乐。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同？快乐就是快快的来快快的走，英文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UNC 打进 Final Four 很高兴， Duke 输掉了，那我们 NC State 根本就是垫底你赢球就很快乐，你输球呢不快乐。但是喜乐 不是 depends on happening。 我们如果 depends on happening， 你今天找到工作很开心，你今天身体健康很开心，你生病呢你就不开心了，你失业呢就不开心了。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但是 joy depends on Jesus。 我们一直在讲说腓立比书，当保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喜乐一直在他心里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是喜乐，不是物质上或是我们周遭环境可以带来的快乐，因为真正只有 joy 才能够带来什么 enjoy，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享受。不要以为有钱人都可以享受，我看到很多有钱人都没有办法享受，他们很多的 worry， 很多的忧虑，他们出去度假，他们还是继续用耳机在开会，在做什么事情。你真的能够 enjoy 在里面吗？不能的。我自己也在慢慢学，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说，我是属于老一辈子的，我也是刻苦耐劳要认真工作型的人，但是渐渐知道说，神是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以前我跟玉芬出去旅行，我们都是按表操课，我是读工业工程的，出发之前多少 mileage 多少时间按表排出来，然后就按表操课。所以徐玉芬有些时候在车子上说要去上厕所，我都不给他上，一停下来就要晚十分钟。年轻的时候早上说八点要出发，九点多还不出去我们就吵架，一上路要去纽约九个小时要开到，开不到就在那个车上非常不开心。有没有 enjoy？ 没有 enjoy。 其实神要我们学习的是，我们家人聚在一起出去旅游就 enjoy family time， 玩一下又怎么样。我特别是读到 PhD 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花了八年才拿到你的 PhD， 你会不会觉得很后悔？我觉得那八年教我很多的事情，让我知道说过程比结果重要。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过程比结果重要，不是说九个小时到纽约中间路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看到都不知道。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一直要快，但是我们过程比终点重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像所罗门在这边说终身什么喜乐，不是快乐是喜乐，但是喜乐的根源从哪里来？行神要我们行的。有一个少年的官到耶稣面前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这些他说我都做到了。耶稣看了他还爱他，说你还少一样，你要做什么事？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跟从我。请问那个少年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什么走了。不要以为享受最终之乐，最终不会有乐的。我们要喜乐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盼望我们一生能够喜乐行善，不是说只是在讲吃喝，而是 enjoy 神给我们的这一切。以前吃饭就是囫囵吞，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吃吃看那个东西什么样好吃？但是反过来也不能说把我们的肚腹当作我们的神，这是圣经里面也在提醒我们的，不是只是享乐为主，不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禁欲的人，刻苦耐劳的人，我们需要停下来 spend some time。 我看过那个小故事，那时候很感动，他说一个很有钱的爸爸，他就一直要赚钱，买很多棒球器具给儿子玩。但是你去找那个儿子，那个儿子说，我要的不是这些器具，我希望是我爸爸陪我玩。我们可能一直都在工作，一直都在努力为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没有停下来跟他们 enjoy life， 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刚刚跟一个同学在聊天，他说有些时候晚上会比较晚回来，我就问他说，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吗？他说也可以，但是他想要一些分开。我说哎，跟我一样。我们在 IBM 现在他鼓励我们 work from home， 但是我坚持我要有 office。 为什么？我希望我能够分开来，我在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专心工作，我回到家呢，这是我的 family time， 我完全 relax。当然我并不是说家里就不接电话，有些时候紧急需要我还是会做，但是至少有一些分别，我们可以去 manage 我们的 life。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 family time， 我们去 enjoy 我们的 life， 因为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也不要像偏过了头，像现在的年轻人只是想到玩乐，只是想到纵欲。传道书也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托管，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轻看主人所托付。我们常常要去问神到底是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去管理。传道书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神都必审问。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都必审问，因为呢，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主人给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有一天这个主人还会再回来。这个主人并不是那么的无理严厉到一个程度，我们完全都不能够停下来去 enjoy，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够天天放假，也不是说每天在那边只是想到玩乐，我们要忠心的去做神交代我们去做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生观，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也不是纵欲主义，我们需要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那个当中。马太福音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前几次我们讲到斯提凡他在临死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他那时候讲一句话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怎么样服侍了他那世的人就睡了。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学习服侍。我很谢谢钟德明在学员团去跟我们分享的说 leadership character。 我们一听到 leadership 就想到说啊，为什么要讲 leadership， 但是他讲的 leadership 并不是这世上人大家都要听我的这种 leadership，是一种谦卑的，是有 character 的。我们这世上很多的 leadership 其实不是真的是 leadership。 大卫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什么样子的心，服侍的心态。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继续真的是有这样子服侍的心态，忠心于神所交给我们的，我们忠心的去管理。刚刚提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刚开始保罗在雅典都是零零星星的跟别人去辩论去谈这些事情，有人听到了，有人没有听到，有人只听到前面没有听到后面。他们很 serious， 他们很认真，他们把保罗请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讲道。我相信雅典的人对保罗所传的道很好奇，他想要知道更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到说，哎，这样蛮好的，这是一个 opportunity， 刚好可以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的 risk，他所要冒的险。为什么呢？这是什么一个地方呢？亚略巴谷是当年的裁判所，他有权驱逐不合意的哲学家，所以如果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东西他们不同意呢，他可以把保罗驱逐离开雅典。而且更严重的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他怎么死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所讲的道他们不止不同意，他们说这是异端，所以要他当场引证而死，被判死刑。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场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他们要来在这个地方听听看保罗你所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要查验保罗所传的道。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分享，我很喜欢保罗在这边跟他们分享。保罗在每一个地方他对不同的人都用不同的讲章跟他们讲。我听过一些人，包括我以前我比较早期，我不管跟什么样的人我都讲同样的东西，因为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一直在跟保罗学习，保罗跟不同的人讲不同的事情。他今天面对的是雅典这些人，记得他跟犹太人就跟他们讲旧约，对不对？跟外邦人跟他们讲不同的事情，今天来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他们是文化古城，这些都是哲学家，他就跟他们讲他们熟悉的事物。其实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跟尼哥底母谈这个，跟井旁的妇女谈那个，跟少年的官，他跟每一个人都谈他们熟悉的事物。而且保罗的方式是不是一开始就说 pointing the finger， 他是找他们的共同点。他跟这些雅典人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敬畏什么鬼神的，并不是一开始说你们现在这些偶像这些都是假的。他们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敬畏鬼神的，而且呢我在你们当中去走的时候看到有一座庙，那上面写说卫士之神，表示你们真的是想要认识这个神，但是你们不认识他。他说我把这个神介绍给你们。今天这篇讲到是很多的神学院几千年来被人家研究研究再研究的一段经文，很精辟的一段经文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跟他们分享，他从对方有兴趣的主题强调彼此认同的事物，并且借着这个机会来介绍福音跟基督。保罗提到一个卫士之神，今天有许多人就像当年的雅典人，知道有神却不认识神。他并没有去责备的意思，他反而是带着一种很谦卑的心，而且谦卑的态度，他说你们这个卫士之神我可以介绍他给你们。 其中他讲一句话，他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我记得那时候在谈斯蒂凡他受难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个见证，他就讲了这句话，扫罗保罗那时候在不在场，在场，而且他说扫罗也很高兴这个斯蒂凡被害。不过呢，斯蒂凡所讲的他有没有听进去？我觉得有听进去，不然不会在这个地方直接 quote 那时候斯蒂凡所讲的。他这句话是从斯蒂凡临死前的见证，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可见那时候保罗虽然乐见斯蒂凡被害，但神借着斯蒂凡所说的话，那时候已经在他心里面动工。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他也把斯蒂凡那时候所见证的这样的一句话把它讲出来跟他们来分享。而且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们人所手造的这些偶像金银石头，我觉得我们人总是想要有一些依靠，想要一些依托，我们就去想出这些所谓的 God 神来，这些偶像来。其实六四的时候我正在美国、那时候在电视上看，不是今天这样子三言两语可以讲过的，如果有经历就知道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是经过好几个礼拜的事情。而且不是今天我们只看到结局是如何，其实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束。有没有乐观的？那时候有些人很乐观，觉得这就是时候了。我们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很惋惜那时候结果是如此，但是那过程当中，如果你一天一天每天在那边看 CNN 的报道，特别是那些学生们造了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自由女神像出来的时候，哇，很多人很兴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心里很扎心。当然那时候年轻的学生是说美国有这个什么自由女神像，他们也中国人我们也来造一个自由女神像，但是自由女神这个字本身有一点误导，因为美国人不称自由女神。你们知道如果你们去纽约，你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有一个拿着火炬的那个，他说这是 Statue of 什么 Liberty， 有没有讲到神？没有，他这只是一个象征。这些移民的人从各个地方进纽约港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这一个自由的象征，他们并不是把这个当作神来拜。但是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很容易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说这是一个神。我还是说我不讲政治，但是台湾前一阵子把中正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他们有人这么说这是中正庙。我们发现说人很容易把人也当作一种神。我不赞同那个说法，但是我还是要说我 不在这边谈政治哈。我只是觉得说我很喜欢美国这边，不管是林肯也好 Jefferson 也好，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DC 是不是有这些 memorial， 请问有没有把它当神拜？没有。其实台湾有很多人也不会把那个当神拜，蒋介石也好，我们今天基督徒从来没有把他们当神拜，但是很奇怪人就会称他说那是庙，因为人的想法就是伟人也好这个偶像也好就以为这边有神，这些神都不是我们相信的对象，其实这些都是人。不要忘记蒋介石他最后临死的时候他的遗言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蒋介石有没有做过一些错误的事？当然有，我们都是人啊。但是他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追随耶稣基督。请问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不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今天我们都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然后就要去所谓的鞭尸或是批判，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我们都是人。我感谢神，如果他即使是再坏的一个人，至少他到死前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相信耶稣基督，最后他是秉持着神要他基督徒的一个心态怎么去治理这个国家。但那时候有时代背景，那很多东西不能，我还是说我不要在这边讲政治，不过我是说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一下子把人当神，没有人可以是神，把自由女神当神来看待。 No， 这些其实都只是一个 stature。 保罗在这边讲到说雅典那边的人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动不动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神来拜。没有，这世上只有一位造物主，他把生命气息给我们，我们今天生活存留都是在乎什么？都在乎他。他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布道词，在这边见证真正的自由跟美善是从我们这位真神来的。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哇，这段布道词真好， 我本来期待说他讲完以后很多人信主了，彼得一讲到3000人受洗，我本来一想说这个雅典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很多人就信主了，结果呢他举到两个人的名字跟其他人，很少很少人愿意相信，其他人有讥诮他的，有兴趣的说要再请他回来讲，但是他结果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这篇名流千古的布道词呢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只有少数人因此而信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学习哈。斯提凡受害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彼得跟斯提凡，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到今天选举也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平常心的一个心态，我们都很想看到一个人的成果，彼得传福音3000人信主，斯提凡传福音被石头打死，我们要开检讨会，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像他一样。但是请问斯提凡他死是不是就是一种失败？其实斯提凡死的时候耶稣就站着迎接他，是不是天开了？斯提凡在神的眼中一样的同等宝贵，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成功。我知道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God want us to be faithful not successful。 如果今天有一个神学家一个牧师来讲说基督徒怎么样成功，我会说回到刚刚讲的，那是小学，那是错误的。神从来没有要基督徒做一个成功者，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忠心的人。斯提凡死的时候虽然他在那边讲到也是非常精彩，但是呢他的结局是被石头打死。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呢？我觉得我们只要忠心去做，要把结果让神来使用。因为那时候一个欢喜他被害的人，没有想到后来在雅典布道的时候竟然用他的话语，表示那时候他有没有听进去？他有听进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更加传福音没有果效，不要灰心丧志，他们还是可能有听进去，只是时候还没有到，不要感到灰心。在这个地方保罗在那边传传传，好像没有很多人信主，大家知道几百年之后雅典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连那个雅典女神庙都变成一个教堂。现在雅典的他们的一个 tradition 受难节的时候那个地方要降半旗，到了复活节清晨国旗举上去，他们雅典也好希腊也好后来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这是保罗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们重要的是是不是能够忠心的去做。我们不要因担心传福音的果效不好就不传，也不要期待在一篇美好的信息之后一定立即有很好的回应，不一定。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来传讲福音，把结果交给神，因为表面上没有什么果效，有一天神会借这些福音的种子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是忠心，成不成功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我们只要忠心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常觉得旧约的那些先知好可怜，神拣选那些先知，你说哇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可以先知先觉多好，你知道那时候他们都受苦，很多人都是殉道，这些其实才是最忠心的人。他们不一定有结果，但是神真的要的并不是成功，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心的去做。后来他又离开来到一个地方，在旁边叫做哥林多，叫哥林多。我们今天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下礼拜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开始来讲关于哥林多的事情。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保罗面对的事情都是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不管有果效没有果效，他没有多久他就需要怎么样，就需要离开，碰到迫害。但是这一次他在哥林多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整个会来讲他在哥林多做了些什么事情。今天只给大家对于哥林多有一些 background。 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帮大家复习，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军事重镇。铁萨罗尼加，商业的大城。比利亚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雅典当然是一个文化古都。那到底哥林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吗？是当年一个充满色情罪恶的商港。那个地方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庙，一个叫阿波罗庙，一个女神的庙。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神女？神女，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名词是什么，你们知道这个名词是什么吗？神女就是 讲难听是妓女。为什么会用神女这个字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在庙里做什么？他们在拜这个 sex， 所以他们到庙里面去有一两千的神女，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但要付一些香火钱做什么东西。所以说是庙，说是那个女神庙，其实就是色情的一个地方。那不只有女的，还有男的。同性恋不是今天才有，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一个海港，大家知道水手们在海上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回来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听说在海港常常 这方面是很乱的，在性上面是很乱的。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当年一个充满色情罪恶的一个商港。我问弟兄姐妹，在哥林多这样的一个色情制度罪恶之城，我们应该留下还是要离开？你们上我的职业学久了就知道，我的答案都是两个都对，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真的两个都对。怎么说呢？让我们不要像罗德，记得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罗德一看说那地方很好，哎，他有没有往那个地方去？有。今天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找那些物质条件非常好的地方？但是要很小心，我们看到不管是 Bay Area、 San Francisco、圣何塞那边是不是很好？大家知道有人从那边搬过来，因为那边同性恋特别多，在 San Francisco 那个地方。到底我们是要留下还是要离开？我们不要像罗德被他物质上好的环境所吸引。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不要被他外表所吸引。后来大家知道神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罪恶 大到一个程度，大家知道他把这两个城都怎么样，都毁了，罗德两手空空出来。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物质上的事情所影响，但是反过来有另外一个城，神要约拿去，要他们那边的人就是跟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约拿去不去？然后不去，他跑掉了，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到底我们到底要去还是不去？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神要怎么样子带领我们，不要只厌恶这样的地方而不为当地的人的灵魂担忧。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在美国大学时代最有名的就是 football prayer， 他每次打完球他们都去 party party。 我以前住在 Kensington Park 那地方，我很喜欢 NC State 赢球，但是我很讨厌他赢球。赢球很开心，但是那天晚上 Kensington 就哇 party party 很吵很闹。以前有人说这些football prayer 他们都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一天到晚 party party。 有一个基督徒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去 party party， 但是他去滴酒不喝，他每次完了以后一个一个载他们回去，他不要他们开车，不要他们酒醉闹事，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刚刚有姐妹讲，我们的灵命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呢，我们去说不定就跟着喝酒了，我们去说不定就受他们影响了。我们要去这个地方要一个心态，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那个地方的引诱？我们的是不是属灵程度已经成熟到某个阶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体恤神心意的心，因为谁最了解我们？神最了解我们。神觉得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为当地人的帮助，我们去。如果神觉得我们还很软弱，哎，我们不要被他们所吸引，我们需要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事呢，我们看到光有热心还不够。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很好的动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去服侍反而就掉在那里面，就随波逐流。我们要在神里面警醒，我们盼望不只是有热心，我们要有成熟的灵命，在信仰上能够坚定不移，不被当地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才能够去服侍那边的人。我相信保罗在这方面已经成熟了，所以神让他去哥林多。我们看到最后神也觉得他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讲到以弗所，以弗所是什么地方呢？以弗所是神鬼鬼灵充斥的一个地方，那边有很多的这个 supernatural 的事情，我们下次会谈到。这个时候保罗还没有 ready， 但是后来神也让他去。所以到底要去还是不去，我们看神的带领。我们要像保罗一样顺服神的带领，神最清楚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否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所以没有一定的答案，我们看神怎么样子带领我们，不要被他所吸引，只看他好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真的是也要为那些人，那些人的灵魂来担忧。好，这边讲到说他们到 哥林多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下礼拜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特别讲到有一对圣经当中很有名的夫妇，叫做雅居拉跟百居拉。我让弟兄姐妹回去分清楚谁是先生谁是太太，因为圣经当中提到他们的时候每次两个名字都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顺序会不一样，有些时候先提先生，有些时候先提太太，所以大家让回去去找出来到底是哪一个是先生哪一个是太太，一个是雅居拉一个是百居拉。我们下礼拜会多谈到他们，而且讲到他们在哥林多所做的这些福音工作。我们今天最后我们看看从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回应，让我们接受信仰之后能够继续在真道上扎根，盼望对神跟对神的旨意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也学习在神面前忠心，尽己所能，我们学习 faithful， 成不成功那在神的手里，神教什么事情给我们，我们就好好忠心的去做，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来使用。 OK，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二十五，是保罗在雅典布道，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是我们的神，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好，给大家 homework。下礼拜来之前请大家先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看完。他在哥林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回去看完，下礼拜来我们也会分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借着保罗跟希拉他们走过的这些脚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看到你真的是借着不同的机会在磨练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个人成长。我们真的是盼望你拯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你也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不断的稳定的成长，盼望我们能够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在周遭的世界，这个多变的世界，有一个灵敏的心，不会随波逐流，而常常知道神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盼望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的主日学时间，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跟力量去面对每天的挑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